这段时间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使我们讲到关于祷告哈。那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种因为宗教式的祈祷哈，那种就教导我们啊，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动作哈，啊，一个样模式哈。祷告时候必须闭上双眼，好，最好这个双手合在一起哈，啊，双膝要跪下，好，这最好是这个膝盖上面要跪上，跪到出茧子，这个为止哈。以前我们常常读到这些书哈，啊，这个啊，大概这个要念念有词哈，词句要非常的动听，语调要高昂啊，这个字是句式要必须是咬文嚼字哈，那个口语的话，就是那就不好笑了哈，不好听啊。那完了以后，你讲话有点，如果没达到这个，人家就觉得你不属灵哈。好，所以很多刚刚信主的人不敢祷告，常常问我说：“哎，这个我该怎么祷告？我不会祷告。”哎，好，那这个好像因为要祷告出来要这个滔滔不绝啊，那否则就是，这个还要关门闭户，掐掉电话啊。好，就那一切的哈。好，那实际上那种祷告的话，实际上这个是一种，你看到别人祷告了以后，你就觉得认为那样的祷告才是符合神的心意。好，那如果说符合神的心意，那样的祷告符合神的心意的话，我告诉你，法利赛人的祷告最符合神心意了，他们的祷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不是指着外面祷告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法利赛人哈，有的人就是很会祷告。好，那我以前曾经很羡慕，好，然后呢常常觉得自己祷告不够好，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所有的只要不是在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个都不是一个宗教的条文和教义，很多时候是人的想象把它引进这个。就是把它归结出来，是叫祷告就应该这样哈。那我记得有一个以前有个牧师说了一个笑话哈，他就讲呢，有一次他到哪个地方去看到有一个全教会的祷告呢，每个人的祷告都有点这个有个味道哈，就是这样，主啊，这样子，要嘴巴打两下，觉得大家就觉得这样做呢非常属灵。后来他就一直在探讨，就问说，到底为什么这个教会的祷告，每个人祷告嘴巴都要这样子，嘴巴搞两下哈。后来他发现呢，最早发明这个的呢是从一个老牧师那出来的，所以他就问那个老牧师，他就说，诶，那牧师，为什么你的祷告都要把嘴巴这样搞两下？他说，哎呀，他说是这样的，他说不好意思，我告诉你，因为我的假牙呢，它是全口假牙，有一点活动了，所以他祷告讲话的时候呢，讲着讲着一激动呢，他的假牙就会掉下来，一掉下来呢，他就为了怕不掉，他就用打嘴巴打两下，好，再这样子，他就可以把假牙给顶回去了。他从来没有告诉别人，因为不好意思嘛。但是呢，旁边的人都觉得，哎，他既然是老牧师，都这样祷告，一定这样的祷告非常属灵，所以全教会的人都学到这样子，用嘴巴打两下哈。所以我就是告诉你，实际上任何一些东西，好，他在这个人身上，他很可能有他的意义，因为他就是讲着讲着假牙掉下来了哈。但是呢，别人去学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式的学习哈，实际上根本就是跟圣经根本没有这样教导哈，只是那个人他是因为他的有原因的哈。实际上我们的祷告是一种谈话，是这种跟这个我们阿爸父每天的谈话，所以我们谈话都是很自然、很自由、很随心所欲，对不对？你没有说打刀，没有跟谁谈话之前，你要先打稿子，啊，写好谈话词，啊，而且你每天讲话都是新的，啊，那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跟神讲话就不一样呢？为什么跟神讲话非要那么非常死板，那种机械，想也不用，就是想都不用想的一些现成句子，好，都是以前都是你可能都是把它背好的，因为你祷告越多了，你这种 祷告词儿在你的肚子里藏得越多，常常用这种像外交辞令文稿式的那种语气，书面式的 词句去跟神讲话。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的，这种公式化疑文式的这种祈祷实际上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是一种宗教式的祈祷。实际上我们的祈祷，我们以前这样讲了，说只在我们平常现在跟这个等候神的时候，好，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有又一句，好，你想到一句你就祷告一句，好，到了感觉不到，感觉到不会祷告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懂得随从圣灵里面的祷告，那个时候才符合神的心意的祷告。我后来以前有一段时间哈，有一个这个从外教会的来的传道人，好，他就带我祷告，啊，他跟我祷告，我那刚开始很不习惯，他半天没讲话，我当时就问他，我就说那个你怎么老不讲话？他说没有神的感动，我就一直在里面叫酝酿，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里面有一句话，我就讲一句。他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祷告，我们是每个星期约到祷告一次在一起，他就是这样的。好，完了以后祷告就断断续续，好，隔一会我们就有时候还会彼此的交通一下，哎，刚才神跟你讲什么？好，完了以后我们祷告出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好，所以就是那种断断续续的，好，但是呢，我们每一句呢都很踏实，都是从感受到是一种很自然的真实的流露，好，就是更接近生活的那种口语化，好，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听的时间多，好，更注重的是交谈，好，耳朵听到了，还感受到神在跟你讲什么，好，你再把这个感动一祷告出来，就是跟神在讲话，大部分时间祷告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是花时间去听，而不是花时间去说。好，所以呢，所以你的祷告并不是，所以为什么说，有的人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容易过去，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讲，而是在听，啊，所以这个，所以那个，只有所以人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有两个耳朵只有一张嘴，是因为让两个耳朵实际上是告诉你你要听得多讲得少，好，所以让你两个耳朵让你好好的听清楚右边的和左边的你都要听清楚，好的，需要，因为只有人的耳朵是需要接受声波声音，语言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意识的信息而设的，并不是为神而设的，神的耳朵不是肉的耳朵，不是用声音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与神独对，啊，大家祷告时候，啊，不一定非要用声音表达出来，啊，非要用语言不可，很多时候用声音用语言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走神了，假如你等候神的时候，你的思想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时候你并不是在讲，不，并不是在祷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要开声，是用祷告的目的，声音的目的是把你的心思拉到神的面前来，好，可以与神面对面，好，所以这种声音，这种语言，这种不是用，一定要用声音祷告是人为的规定，好，一定是非要用声音不可，那只是宗教迷信罢了。而且以前还有人告诉我说，你祷告一定要大声喊，否则你的祷告就没有力量。好，完了以后还找圣经里面，找一些片只言片语哈，就这里讲一节那一节，就证明就是说你祷告一定要有发声音，而且要大声，好，你才有效果。好，那我后来想说，所以我在想说，大家都是吼，所以大在那里祷告的人，大都是大声的喊到我哑，嗓子都哑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哎呀，喊到我的耳膜都震聋了哈。我说，难道真的是老了吗？难道神真的老了吗？让我们一定要大声这样喊，他才听得见吗？好，不是的，神的耳朵它是一个灵， 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声音，他就知道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常我们那个跟神一个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就常常说，你就用你的心跟神说话，把你的事情完全交倾倒到给神的身上，告诉他，哎呀，我该怎么做。实际上你所有的这个事情你根本不要讲细节，你就是说啊，神啊，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神就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灵，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他已经都知道了。所以语言的祷告实际上占我们祷告的很少部分，而且当我们不住的祷告最多的时候是内心的默祷，把自己的思想把你的意念都化成祷告，是一种心理活动与向神交通求问商量。好，就是所谓的就是这种与神交通与圣灵相交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旁边的人看到你还以为你是在走路，或者以为你在睡觉，或者你以为你在吃饭。好，所以就是看着你好像就是有时候在发呆。所以我妈常跟我讲说，我常常看到你在发呆哦。虽然我发呆，我常常在想，我的心思在想事情。好，特别是我现在有上班，好，有时候坐着坐着我跟人洗啊，常说又洗到哪里去了，赶快把事情思想拿回来，因为我常常在跟神在讲话，讲着讲着我自己别人看到我有一点啊在发呆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说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让老板不太会生气啊，我有时候会去跟病人刻意的去讲讲话啊，然后再安静啊，这样子。好，所以这种祷告有一种祷告，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内心式的默祷，把思想把意念化为祷告，还有呢就是把情感化为一种祷告，是一种这种语言无法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反而冲淡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谈恋爱的人你就知道，常常那种情感看着呢有千言万语说不完，就是看着他啊，想说觉得这个时候我用言语讲出来了以后，在真的是会降低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好，那种是用一种妙不可言的情感向我们的天父哦，向我们阿巴父在祷告，这种难以说得清楚的，真的是有种不可意会只可言传，这种是更妙的祷告信息。好，这种一种丰富的一种感受，所以有一种那种道不尽说不清，好，完了以后化为千言万语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大脑中的信息，像我们的阿巴父 email 就是电子邮件好，短信好，跟他发过去。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的声这个语句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的情感在里面。好，所以这种信息不但我们的阿巴父不但能够接受我们的信息，而且对我们的信息是非常的理解，超过了任何人。好，所以当我们而且呢他也常常向我们发这种 email。 好，发这种 email 是这个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听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听他的话语是一种信息的交通，不是我们耳朵。所以常常说，哎呀，我耳朵什么都没听到。不是的，你用你的心去接收他的信息。好，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常常的这个就是那种短短的一声叮咛，哈，有时候这种 email 过来的信息，常常就是。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这种心灵里面的信息。好，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说我很会写作哈，像我告诉你，我写作我常常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像我这里面突然感受了一个感动，好像感受了一个信息，所以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是要想怎么样把这个信息用我的语言表达出来。好，所以实际上 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要整理这个信息成为语言。好，那很多人说我这样子很会写作，像我这种是写作，实际上常常是我要花很多的时间用我的语言表达神在我里面的感动。神的感动就是一瞬间，但是我要表达要花很长的时间。好，所以你祷告好不好，不要再渴望着花很多大脑的时间去想这些词句，不是的，是接收从神来的信息，或者是把你的信息里面的千言万语用一个心啊，神啊，我跟你交流了，神就领受了。真的，神是一个灵，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好，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表达。好，那更多的是用听，好，往聆听，更少的是用我们的话语表达。好，我们话语表达是常常更多的是想目的是把我们的心拉到神的面前来跟我们的神倾吐，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说，圣灵，我等候你，我渴望你跟我讲话。好，我们唱这首歌叫着等候你，圣灵。今天来触摸我们每一颗心，让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来跟你说话，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你来触摸我们的心，触摸我们的灵。
浇灌我灵，
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安静下来，安静我们的心。祷告的时候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主要的目的我们要安静，所以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一个舒适的位置，闭上眼睛，目的是让我们的心安定。我们注视里面的圣灵，说：圣灵，我渴慕你，我需要你。刚开始用简单的祷告的话语，是让圣灵，是让我们的心思更加的专注。说：圣灵，我们渴慕你，帮助我，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进入你的同在中，帮助我的心思，我们会停下来，安静在你的面前。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相信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当你有一个渴慕的心来求他，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做的会超过你所求所想。就是圣灵，说：圣灵，我渴慕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我们渴慕你更多的同在释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需要你，圣灵，继续来到我们的当中，触摸我们的心。如果你的心思有一点乱飞，就跟神讲讲话，说圣灵，我渴慕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运行。 圣灵，更多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发出声音是为了让你的心拉到神的面前，继续你跟神说话，说神啊，我渴慕你，我需要你，你来引导我。心思如果还有点飞，甚至可以用方言祷告，将你的心拉到神的面前，将你的情感意念都把它交给神，说神啊，这是我的心情，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最近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位智慧的神在你的里面说，神来帮助我，给我智慧，智慧的话语，智慧的行动，让我做事真的非常合宜。我们常常跟自己的家人，我们最讲话最没有智慧，带着血气，说圣灵来帮助我，进到我的里面，管住我的口舌，不出污秽的言语，给我智慧，讲出的话非常的合宜。 知道我们现在的心情，你知道我目前所遇到的困境，给我一点智慧，给我一点开启，让我知道在这样的困境中我当人们当如何行，开启我，帮助我。神啊，我们渴慕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继续跟神谈心，向神倾倒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的情感，thank you. 圣灵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智慧，与人相处的智慧，与家人、与配偶、与孩子相处的智慧，洁净我们的话语，不再出污秽的言语，洁净我们的心。圣灵更多在我们的里面开启我们的心，圣灵，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得着我们的心，眼睛闭着，晃一晃。去用我们的心去感受神的同在，就在这里，身体动一动，头晃一晃，说神啊，我爱你，我感受到你的同在了，可不可以还有更多更多你的同在， 这位神知道你里面的难过，里面的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说神啊，把这些无助无奈都交给你，来拥抱我们，来安慰我的心，让神的同在成为你最大的安慰和帮助。神啊，你知道我的心，神啊，你的同在更多来温暖我的心。你把手放在你的心上，主神在这里，我的心是你的，我的里面但是充满了忧闷，充满了沮丧和下沉。圣灵，你的更多的同在进到我的心中，给我智慧，给我眼光，给我开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下沉忧闷，是因为我们钻了牛角尖，进入世界的模式，一些非常沮丧下沉的想法。神来帮助我，开启我，改变我的眼光，让我看这件事的时候带着你的眼光。因为我们的眼光都是负面的，都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看这件事情，看这个人，他在你眼中的美善，他在你眼中充满了盼望。神啊，我需要你，我的心，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眼光。圣灵，你来开启我，将我从下沉里面拉拔出来。给我智慧，谢谢主，听我今天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心情不好，常常是我们的眼光出了问题，我们天然人都会很负面和下沉，好，觉得很没有盼望。但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一样，把你的情感，把你的心思意念全部给倾倒在神的身上，说神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样，这种情况下，当你去这样去问的时候，你发现你常常来到神的这面前才去求问，你发现你的眼光突然改变。神他不一定，你在祷告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改变你的环境，但是常常改变的是你的眼光。你突然有一个开启了以后，说哦，没有那样子，你就不会那样想，你的想法会改变。好，说神是借着你遇到了困境当中，你抓着他的手，你先改变你的心情，改变你的眼光，你慢慢发现，诶，你的环境也改变了。所以神改变环境有秩序，他不是像你这样子说，哎呀神，那你挪走我的环境，嘣嘣啊一下你的环境就没了，不是这样的。他不挪走你的环境，但是常常他说，你来问我，你来问我，你要问到底怎么办， 你不要老是去问人，哈，问人，有时候人家告诉我一些一大堆的事情，我说，哦，你们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要如果我要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会去问神，说我该怎么办，让神给我不同的眼光，而且要给我智慧。到这样的时候，我该怎么与神配合？不是，也不是说等着说啊，反正我的环境都是你，你神啊，你来处理了。我不会说我不处理了，不是你不处理，你一定要处理，你一定要面对，而且不能逃避。没有办法，那不能逃避怎么办？那一定要神这个来给我开启，说我怎么办了？我面对这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孩子。面对这个完全不懂得不讲道理的先生，我怎么办？啊，那个时候我先生跟我真的这种就是犯冲的时候，完了以后还突然讲的时候，他心里就是烦嘛。他这个工作，他觉得他要失去工作了，他就一下子突然说他要跟我离婚，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原来在公司里面有那么多的压力。后来他的母亲的过世哦，这样的啊，一切的压力下来，他就去说这种很不没道理的话，而且很坚决要离，或者坚决要分居哈。后来我才发现啊，我就在神的面前来说，神，我该怎么办？神就一步步的告诉我，首先他告诉我要为我的这个不完全哈，为我的对他的亏欠啊认罪悔改哈啊，这个我向他道歉。我当时向我先生道歉，他还不接受呢。我再想想看，还这样子。后来神就一步步的告诉我该怎么办，因为人很多时候你周围那个人他的压力他不知道该怎么释放，他不该他所以他就会做一些很不理智的话和很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你这个时候你的眼光不要盯在对方的话语和对方的行为，你就来问神说我该怎么做，神就给你智慧。神把你的眼光一倒，说诶，首先好，你哪些地方你亏欠你先生的，比方对他忽略了哈，你因为常常在网上好，你常常在教会的服事好，常常就是在属灵的里面好，完了以后呢，你的先生就觉得根本就是不可理喻，你在天上了，他在地上，你在天上，他在地上，长期这样他也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拉他一把，好，怎么拉？好，你就用他的啊，用他能够接受的去拉他，好，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哎，神就慢慢的，我每次去做的时候，神就在慢慢的改变啊，就是。他也改变他，也改变我，改变我，好，我就更花时间说我不放弃这位先生哈，啊，他实际上他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哈，啊，后来我就用他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家在一起，在车上我放的一些录音，放的那个录音都是，当然一般是英文的讲道了，英文的讲道我是选择在美国这个最有口才的，而且他讲的道是很多人都能够接受的哈。好，他有时候去听啊，他特别喜欢听那个牧师的讲道，听了以后每次哈哈大笑，觉得说哎，他怎么这么可爱啊？那个牧师讲道啊，就是 Joyce Meyer 啦，他实际上他蛮多生命的道，但他这是非常有口才。非常有口才哈，好，所以这个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听哈，好，所以神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而且你的眼光他也告诉你说，实际上你先生讲那些话不是真的有那个意思。所以后来很多年以后，后来我有一次啊问他，我说你那个时候那么混犯混哈，我觉得你是在一个是你当时的压力，还有一个我说你是不是用一个技巧，是想拉回我的心，觉得我，就是想吓唬我一下，然后让我给我一个警钟哈，让我这样他就嘿嘿嘿那样一笑。他说这种事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啊。实际上他的确是有一点想用，他并非真的想分居，真的想离婚，他想用那种方法来引起我的注意力，觉得说你太忽略我了，你长期忽略我，不理我，不是不理我，我太忙了哈，就是把他给忽略了。所以他用那种方式来表达。所以你只有在神的里面，你才会越来越知道他犯浑的，他的背后是什么，他的背后是什么，他绝对不是真的有那个意思，他讲出来的话好像听起来非常伤人，但是他在一种啊，因为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带有从神来的智慧啊，所以当你在神的面前去仰望的时候，神会给你智慧，神甚至把那个人说那个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都会告诉你。而这个告诉不是耳朵能听到，我就是从心里面突然明白了他怎么想。好，就是这样。好，我们每天时间都是这个时候，九点到十点哈。那我们现在已经等候神已经结束了哈。好，所以你也常常要有一个能听的耳，让所以你就越来在神的面前，你越来能听到神向你的心中发的信息，你就会越来越认识到你周围的人。他周围的人，他很多人讲话跟他的想法，真实的想法是有一段距离的。你真的是你去发现，所以特别是有些人讲一些很负面的话里面，他实际上他在跟你散发出他心里的真实的一个信息，而不是他表面上他话语这种伤人的字句。好，这个时候你要从神，在神的那里来。好，神会调整你的眼光，神一定会告诉你，好不好？好，你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神会在你的里面来教导你，好，来认识神，也认识你周围的人，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